好，我们接下来看华严法门。刚有个地方可能讲的不太清楚，我们再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弥勒净土的一个思想啊。导师这边引了很多段文，第一段里面其实它象征的是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便理想啊。那在第二段佛本行集经的时候，才进一步谈到他愿在这一个清净的世界成佛啊。那这里面就导师又在同一部经里面看到，两位过去生的菩萨呢，他有这一个在秽土成佛跟净土成佛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弥勒净土原来应该是这个世间的，然后后来一个演化呢啊，就是这个愿在这个净土成佛，跟这个为了庄严佛刹寿命无数，然后到净土成佛，变成两个，这就分流了，懂意思吗？在秽土成佛其实才是原来净土的一个精神啊，所以就分流，因为弥勒净土其实在未来世是在这个世界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在佛本行集经里面又对举世尊的秽土跟弥勒，他是发愿在净土成佛啊。那导师说这就表示了一种一般宗教意识的河流，在最后的刮胡山，这个标题可能要调整一下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调整。那这样的一个意识河流又开展出大圣的他方的净土的一个思想。净土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世间的了，只是对于这个世间不圆满，要求圆满，然后慢慢一个演化，就变成到他方的一个净土。这应该是导师想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看到这个华严法门这一份讲义47页，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进行品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谈欲切长者经啊，欲切长者经。那这一部经呢，他目前没有范文本，那部分的内容有被引用，那他有藏译本，还有三个汉译本，那还有一本英译本，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英译本是一个美国人翻译的，他怎么翻呢？他把所有的版本放在一起，相同的他就翻啊，他不同的呢，就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把它放进去啊。是一个女众的一个美国学者，他在十多年前，当时在台北听一个演讲，讲到这一个大圣的起源，然后当时台上的老师就拿着当年刚出版的这一本英译本啊，《欲切长者经》。好，跟我们这个台下的听众说，这个日本的平川章是错的啊，这个大圣菩萨的教团呢，根据瑜伽长者经的一个内涵，它是出于僧团，比丘僧团啊，不是什么非僧非俗的塔寺集团啊。这是一个那位美国佛教学者研究的一个结论。其实导师在那部英译本发行之前呢，导师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了，确实在这欲切长者经里面，是出家也称比丘也称为菩萨的啊，它并不是什么第三集团啊。好，我们来看这部经，这部经都很古老， 第一个是后汉光和四年，也就是西元181年安贤。安贤应该是个在家居士啊、哦。他翻译的一个《玉切章者经》，名为《法净经》啊、哦。还有曹魏康，就是目前题为曹魏康生凯译的《玉家长者所问经》。那现在是被编入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卷八十二《玉切长者会》。那对于这个译者导师说到，依据他的译文，因为每个朝代他的一个用的语言文字风格会不一样，那导师他看了很多，他觉得他这个不是曹魏的那个年代的古老的翻译，可能是在经录里面有记录，这个在近代啊、哦，这个魏三国之后才到晋嘛，哈、哦，是在晋的白法祖或是刘宋的昙摩密多所译出，应该是比较后期的哈、哦，但是先暂且啊、哦，依目前经录上或是我们。大正上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译者啊，好，那第三个是近代的诸法护所译的《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瑜伽罗月》，《瑜伽罗月》就是玉切长者了哈，好，问菩萨行的这样一部经啊，好，这些经呢，在古代。因为他的翻译不太好读、哦、所以没有什么人读，但是现代呢变成研究出席大圣的炙手可热的一部经、哦、所以风水轮流转了、哦、这个越难读的现在越多人要研究，呵呵，因为他的年代很早、哦、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谈这一部经。好，在译本谈完之后呢，导师谈的是经文的要义。第一段，他谈到的是倾向于理想的在家修梵行的菩萨佛教。大家注意哦，是一种理想哦。虽然在家，但是修的是出家的离欲行。的菩萨佛教、哦、它是倾向，其实整部经它是推崇出家菩萨的、哦、但是在最后呢，这个佛是赞叹这个玉切长者 Ugra、哦、因为他是在家又修出家行的、哦、所以赞叹他是、最稀有、哦、非常稀有。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结尾呢，导师是认为，是经的编辑者，他有这种倾向于在家修出家行的这种理想哈、哦。但是在这一个英译本的这一个译者研究者，一位美国的学者，他说这一段内容跟整部经一直在赞叹出家菩萨的殊胜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哈、哦，所以他认为这是后来。新加进去的内容、哦、后来，所以对同样一段文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那我们这边是依导师的这个说法来跟大家做说明、哦、好，那本经呢是为这个瑜伽长者所说、哦、因为他问这个菩萨行嘛，佛就为他说这样、哦、那这里面有谈到菩萨有在家菩萨行，这是第一类、哦、第二类是出家菩萨行，第二类、啊、第三类是什么？在家菩萨而受出家戒行，总共有三，这个受是接受或是奉行、哦、好，先谈在家菩萨行的部分、哦、那这一段跟大家比较有关系，大家可以多留意、哦，那在家菩萨行的部分呢， 经里面先说皈依三宝，那在所皈依的僧宝当中呢，有一些微妙的内容哈，它有那两个段落哈，第一个谈到依声闻辟支佛是皈依他们，但是不求声闻辟支佛的解脱啊，很有趣哈。第二个说皈依受记，不退转菩萨哈，这个声还有广义的哈，这边还包含这个不退转的菩萨哈，所以初说依声闻而不求声闻的解脱哈，那再一次讲。是说这个皈依受记的不退转菩萨，这个声其实是指不退转菩萨啊，而不依声闻声啊。好，再来，皈依谈完之后就受五戒，这是在家菩萨啊，要受五戒啊。好，在五戒的这段文后面呢，有谈到这个在就是要不相缠而和合。这其实就是两舌，就是不两舌啊，不相缠而合就是不两舌，大家可以写一下。不出言就是不恶口啊，不绮语，这就是跟十善里面不绮语是一致的啊。那再来是不痴妄啊，这个不痴妄，导师这后面的这一个方卦是导师自己加的啦啊，导师写的是。贪啊，那如果比照大家看到48页，不拜乱而忍，这边写的是不嗔嘛，那不痴妄应该按照体例应该是要写不贪啦、啊、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是归纳这一段文啊，不相缠而合是不两舌，不出言就是十善里面不恶口，不绮语一样啊，这个痴妄呢，看起来像不十善后面不是有不贪不嗔不痴吗？哈、哦，或是不贪离贪离嗔离邪见啊、哦，有两种不一样的一种说明方式。离邪见其实无明的另外一种面向就是不正见嘛，啊、哦，看不清楚，错误把事情看错了，哈、哦。就是不正见，那这个不痴妄导师是配不贪啦、啊、齁。好，那这边这个痴怎么理解呢，在字典里面痴有这个迷恋某种事物而沉迷不凡齁。然后妄呢它有搜刮谋取齁。就是其实就是这两个合起来就可以理解为十善中的不贪啦、啊、齁。嗯。好，那在不拜乱而忍，这是不嗔哈、哦。我们说小不忍怎么样，则乱大谋哈、哦。不忍就会嗔嘛哈、哦。好，所以不拜乱而忍就是不嗔哈、哦。离邪见的正见就是不痴哈、哦，或是离邪见，其实这个就是十善行里面的内容。所以导师说，看到48页。说这个这些内容呢，五戒之后再谈这些内容，其实是说明在家菩萨呢是要依五戒，那同时也要奉行十善啊、哦，也就是五戒含摄了十善啊、哦，以五戒作为这一个戒的内容，但是还谈到应该要做这样来做啊、哦，那这个其实是十善行。另外还谈到在家菩萨要到寺院去修八关斋，所以八关斋要到寺院去，在家菩萨。还有见比丘所行不正，就是看到这个出家的师父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应该怎么办？这边玉切长者经他教导我们应该要尊敬袈裟，对非法比丘生怜悯心，也就是说起发一个愿，希望这个师父呢遇到这个善知识，能够让他离开这一些 不善行，能够这个在正确的道路上修行。好，那如当时没有佛、没有圣者、没有说法者呢，那就应该怎么样？礼十方佛，还有忏悔、随喜、劝请、回向，这个其实就是一般我们普贤十大愿也有这一些嘛，那在十住毗菩萨里面有归纳这一些修行方法，它都是易行道里面的内容，所以易行就是比较好去实践的。你若布施还要挖这一个眼珠啊，舍身啊，这是很难的，但是礼佛啊、忏悔、随喜、劝请，这个比较好做，所以名为易行。好，在家菩萨呢还要发愿度一切众生，还有财师、法师来利人，所以这些内容都是大家如果发愿要修菩萨道的人呢，每天可以来做一个这一个 list 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哪一项啊？查核的这一个 list 啊。第七，对于在家生活、妻子、财务都深深的厌恶，是当时啦哈。所以导师说，其实这些内容表达就是，其实它是声闻佛教，这个编辑者都是声闻佛教的一个啊。的一个思维了哈，是以众在家的哈。好，那时时到寺院中呢，应先礼佛塔，而发居住寺院的意愿，就是发，就是发这个愿呢，到寺院里面来住、来服务，来体验寺院的生活。然后第九，对寺院中的比丘们要理解他们个人所长，从他们学习啊、所以不要就是这个禅修专长的，你跟他问大智度论，大智论要问院长啊、或者他是这一个经比较专长，你问他一些这个戒律的问题啊、他可能比较这个大方向的，因为有在市场生活在做了，我们知道，但有些维系比较少碰到的啊，我们也不一定平常记得住，要再去查这些律典啊，所以要理解他们个人所有的专长，从他们学习，要不然你会被人家觉得你是来踢馆的，找麻烦的啊。好，对比丘们的布施要平等尽力，要平等，要尽己所能，这是关于在家菩萨，总共有十类，导师把归纳出十项，好，那出家菩萨呢，有以下这几个，第一个，出家菩萨行要下虚法受戒。这要剔除虚法的啊、然后住四圣种。四圣种就是这个衣食住都心生知足啊、然后乐断乐修啊、就是这个心呢乐于这一个修行断惑正真理啊，这是四圣种。那后面导师说，对于衣服、饮食、宿驾、住或总监住，还有医药呢，都要知足。那这个是四衣啦啊，四衣就是衣食住药啊，都要知足。其实四圣种跟四依它的内涵就只差在第四项，一个是乐断乐修，一个是医药。导师认为四圣种是比较早的一个教学。好，然后第三，到山林野外修阿兰若行。这阿兰若行就是远离 独处的专精禅师啊，专精修行。好，再来49页。以上呢是导师列了三项啊，哈，是关于出家菩萨的。那再来呢是这个在家菩萨受哦，也是奉行出家行的啊。那他是怎么样？布施一切而不忘报，一切都是修净犯恨啊，出家的离欲行啊。修禅而不正，勤修智慧，慈心一切众生，还有护法哦。那这个在家而受出家行呢？导师说这是欲切长者的特性啊。在经中呢，世尊赞叹瑜伽长者度人的功德比出家菩萨还多。那似乎暗示说，哎，这一种是最殊胜的啊。那导师有对这段话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后面会看到。好，我们看到 B， 导师先把这个内容呢条列式的列出来啊，然后在后面呢把一些重点做一些说明啊。那我们看到 B 这一段。好，导师说这一部经呢在现实的部派佛教中倾向于理想的菩萨佛教，理想的菩萨佛教也就是在家而修出家行倾向。好，那现实的部派佛教中，这个导师认为是这个编辑者所处的环境，他是在部派佛教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也就是在声闻的声团里面。好，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下面就是要来说明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比如菩萨在家的受三规五戒八戒，深厌家庭生活的秽恶，爱慕出家生活，对家庭妻儿的秽恶呢说得非常强调。那当时的寺院是传统的比丘僧，好，所以这个编辑者应该就是一种出家的立场的一个人，编辑者，所以才会强调对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要远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好，在家菩萨对出家比丘呢要恭敬供养，甚至割肉来治他的病，对出家比丘是非常的尊敬，恭敬供养。那如对不如法的比丘也尊重他的身相，不说他的罪过啊。好，那在出家比丘中呢，有少数出家菩萨共住，这是经里面所提到的啊。那出家菩萨也受大戒，这些是当时佛教的一个事实啊。先描述当这个导师在经中所看到，他应该是当时佛教一个事实的一个反应的这些内容。好，再来。但导师说法门的精神是倾向于菩萨圣的，那理由是如说皈依声闻辟支佛，又说皈依不退转菩萨，不皈依声闻，这个是第一个理由。再来，经上说，大家自己这边画两点。第一点是经上说，居家者为居于一切众老，就是在家啊，他其实是 在这一个一切烦恼当中，这个假就是烦恼啊。那这个也是居处在这个众恶之念啊，也是这个居众恶之行，不化不自守，然后下于凡人者共居啊，与不地人集会，是故为家啊。其实家是这样的一种不理想的一个环境的、啊、哈，所以另外也从在家的恶慧呢，说到身心的恶慧啊，好，所以就是对这种在家的生活，它是有非常多的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说明了哈。那看到第50页。那关于阿兰若行，前面有谈到出家要修阿兰若行嘛，哈。那这个阿兰若行呢，里面谈到不只是住于空闲，而且呢，要去实践这个空无我啊。这个阿兰若呢，就是无争的意思啊。争是什么？争就是烦恼啊。那怎么样来无争呢？就是要离烦恼，要实践空无我这样的一个观行啊。所以阿兰若行，它不是无争，就是到极境处而已，而且要把内心的这个烦扰把它排除，那其实就是修空无我的这个参观啊，空无我的重在空无我的实践，这都与佛法重实义的精神相合啊。好，那再来谈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提到，这一个出家的仪式显菩萨行者有独立的倾向。这边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说明，什么叫独立的倾向了啊？好，这一个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菩萨比丘，他其实是生活在一般的比丘当中啊，他并没有另外的一个僧团啊，这是当时的情况。而菩萨出家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啊，他说什么？这一个经文说，众佑就是世尊了哈，便这个使就是命令啊，慈氏开示，这是早期的翻译的，菩萨叫开示了哈。这个使令这个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以其进行的开示，以其一切行进开示。一切行进开示，好，这个菩萨，两个菩萨哈，听就是准许，举彼离家，好，离家就是居士啊，举彼离家等去家修道。好，那这一段文导师有特别注意，在僧团中呢，是特别命菩萨为他们剃度出家，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僧团里面啊，长老，不是，是菩萨比丘来替他们啊。那虽是受大戒啊，但是导师说暗示的菩萨行者，这边应该是指的是复数行者们啊，有着独立的倾向。什么意思？就是这些菩萨的行者们呢？大家可以补一个字，有着独立于声闻比丘的倾向。什么意思？是菩萨的就叫菩萨的比丘来替啊，那越来越这样，就越来越多这个菩萨的这个出家的一个团体，懂意思吗？ 反正释菩萨来出家都到释菩萨那个比丘那边去出家，所以这个学生要跟这个和尚学习，那就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学团啊，变成一个团体，所以有这个所谓的独立的情况，就独立于这一种声闻比丘啊，所以导致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在僧团中，特别命菩萨为他们剃发，出家啊，出家这边。因为少了一个字啊、哦，所以也是受大戒，按着菩萨行者们呢，有着独立于声闻比丘团的倾向哈、哦。因完整比较容易理解，可能要补这几个字了啊、哦，要不然。我也觉得为什么这什么叫做独立啊，好像独立就是自己一个人，不是是一个团体啊。也就是在家菩萨想出家的呢，都在出家菩萨座下出家，接受出家菩萨的教导，那逐渐僧团中形成菩萨比丘这样的一个团体，有别于声闻比丘的团体，因为学是这个弟子要跟老师学嘛，那这个只要是菩萨来出家都是跟菩萨比丘学啊、哦、那慢慢就变成一个团体啊、哦、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啊、哦、有这个独立倾向的一个逻辑。好，再来小节，欲切长者。在阿含经其实里面也有欲切长者。这一个人也是这个在家居士。那阿含经代表是早期佛教，在阿含经里面的欲切长者，他是一切都不施，过着离欲犯行的生活，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一个模样，并且佛称赞这个欲切长者是得八位乘有法，八位乘有法在注脚49、哦、也就是他是少欲，有信，有惭，有愧，有精进，有念，有定，有慧、哦、这八种叫八位乘有法。好，第二个圈，本经中，也就是大圣的、哦、或是菩萨圣对，欲切长者经、哦、代表了在家而修出家法的菩萨，也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离欲的梵行、哦、在家修出家法，在家而修出家法比出家菩萨的功德更大、哦、所以虽在传统的立场，也就是这一个欲切长者是一个编辑者，他虽然是一种传统的部派声闻的出家者、哦、他还有这样的一些思维，厌患在家的过患、哦、传统的这种出家佛教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立场、哦、深厌在家的过患，心慕出家生活，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一种立场，但是他们内心有一种向往的一个理想，理想是什么呢？而在菩萨道中表示了推众在家而修出家的菩萨，修出家行之菩萨的理想，也就是最后佛赞叹这一个欲切长者的这一个在家修出家行比出家菩萨功德更大，导师的理解是一种编辑者、或是代表跟编辑者相同的当时的这一群出家菩萨、的一种理想了、他们的一个理想是这样，但是其实他们的身份呢是出家菩萨、好，再来就是谈到这部经里面 关于出家菩萨比丘的戒法的一个事行跟这个自愿行啊、哦。那这个事行主要指的是这一个戒法啊、哦、生活中的这一些戒法啊、哦。那自愿行呢就是一种愿或者是这一种修持方面啊、哦。它其实是跟声闻二圣是不同的啊、哦。好 ,A 这一段谈到出家菩萨是比丘而且是受出家戒。导师一直强调这部经里面的出家菩萨是比丘不是非生非熟的塔寺集团啊他是受出家戒的。嗯。好第一个圈谈到在家菩萨到寺院中来呢是一切除紧之众所施行。这个除紧就是早期的比丘的意思啊，早期翻译比丘叫做除紧啊，也就是所见的比丘中呢，就是是一切除紧之众所施行啊，然后所见的比丘中里面有奉菩萨藏的，还有行菩萨道的啊，这只是里面特别的一个关于修行者类别啊、哦、的一类，因为关于出家的这个修行者，在早期佛教也有提到一些啊、哦，这在我们前面关于律制那一段那一章节呢有谈到啊、哦，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把。两边的资料调过来看啊，那这边其实有多了很多当时所跟之前所没有的这一些类别啊，有奉菩萨藏的，有行菩萨道，早期里面有这一个律师啊，与僧这个禅师，还有持阿含的啊，持这个本母的等等啊，有很多种不同的。专长出家的僧团里面有不同专长的类别，那在这部经里面又提到更多、哦、好，出家菩萨称为比丘是三本共所共同的、哦、因为这个主要导师这一段是特别针对平川藏，他说早期的出家菩萨不是比丘啊、哦、但是这部经里面都说出家菩萨是比丘、哦、是三本里面所供的、哦、好，那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呢里面谈到愿从世尊受法欲除虚法得为比丘、哦、尽受大戒，得就是能够成为比丘、哦、做这个比丘尽受大戒，然后这个听我等下虚法受其具戒、哦、那欲切张泽慧也说哀悯我等愿得出家受出家戒、哦、受出家戒、哦、法净经可得从众幼受去家之戒、哦、就除紧之行就是比丘之行、哦、所以出家菩萨是比丘啊，不是平川藏所讲的非生非熟的这一类啊，所谓的塔寺集团。好，我们看到51页，好，那导师说出家菩萨是比丘，这个是经里面所说，而且呢也受出家戒啊，这都是。这三本所共同的，那出家戒的内容不一定是250戒，因为平川章他认为、哎、他们受的戒跟一般所说的出家戒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认为跟一般的比丘是不一样，但是导师认为早期的这一个菩萨呢，他们向往的是世尊还没有创立僧团那个时候的这种戒法 所以之前我们谈到戒法有分成三个阶段，早期是以八正道或是四清净，这个身口意命清净等等，就是他的戒其实是很单纯的，很少的，就是奉行一个原则，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不会去违犯。250戒是后来僧团成立了，慢慢很多这一个发心不是那么纯正的人来到僧团啊，然后有一些违犯哦，但是僧团是一个大熔炉，可以慢慢的引导这些人，所以慢慢的后来才有250戒。所以不是说没有说250戒就不是比丘了。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出家戒内容不一定是250戒，只要是菩萨比丘所行的当然是可称为比丘戒的，那也可称为受具足的。那在受具足这件事情上呢，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他是有种种的方式。好，那这个是关于导师先点出这个出家菩萨他是受出家戒，然后他是出家的比丘，出家不是非僧非俗，是僧，不是非僧非俗。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呢，就是要谈这个戒法的内容。戒法内容其实这个早期的这个菩萨比丘、出家比丘，他们是向往世尊在成立僧团之前呢所奉行的这一些戒法，那所以在说明戒的时候都是那样的一个形式，我没有谈到250戒，这个是导师认为他们向往世尊当时的一个生活，大家都精进未到，而不会有所违犯。好，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来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